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案友元方国际法律事务所的方文轩律师 Helen。今天邀请到安永越南的曹耀文总监欧文来跟大家聊一聊台商前进越南设立厂房时会遇到的越南土地交易相关注意事项。
Hey, 大家好，我是安永越南 Ernie Sen Yang Vietnam 的欧文曹耀文。近来啊，我们遇到很多台商想在越南设立厂房或者扩大他们的生产规模，而台商企业在越南开展投资活动的时候呢，常会涉及购买或租用土地使用权、建设相关厂房或者房屋等等，所以台商企业在对越南展开投资之前，有必要更加全面了解越南土地的法律制度。
那我们先请欧文来帮现在想要前进越南的台商朋友们解个惑，请教一下总监哦，外资企业可以在越南购买土地吗？
这问题问得很好哦。根据越南先行的2013年的宪法规定，越南土地归人民所有，而国家代表全民行使土地所有人的身份和权利，也代表人民履行土地管理的义务。越南的公司跟个人不能拥有土地，但是他们可以持有土地使用权，叫 Land Use Right， 我们简称叫 LUR。 一般而言，国家将土地使用权分配给土地使用人的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国家透过分配的方式将土地使用权授予土地使用人，第二个方式，土地租赁由土地使用人每年或者一次性的支付土地的租金。土地使用权和其他土地附属资产的所有权是透过土地使用权、房屋及土地附属资产所有权证书作为证明，该证书中载明土地利用相关基本资讯，包括使用期间、使用目的以及土地附属资产的记录。
原来如此，其实还是蛮复杂的耶。这样子听起来，在越南土地的所有权是属于国家的，个人及企业只能拿到土地的使用权。那土地使用权的期限大概一般有多久，或者有没有其他相关的规定呢？
好，土地使用权呢，我们就分为长期使用跟有限期限的授予哦。那长期使用是指土地使用权持有人可以无限期地使用土地，大部分给个人住宅使用的土地使用权为长期，其他长期用途还包括用家族企业或者国家安全目的的土地等等。为商业目的给予经济组织的使用权有效期最长为50年，但在特殊的情况之下，期限最长可达70年。
那对于我们的听众而言啊，大概在越南的政府眼中就是外资企业或外籍人士，像我们这样的外资企业或外籍人士想要获得越南的土地使用权，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法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哦。那外国投资者如果想要取得土地使用权，应当先在当地设立外资企业，只有在当地拥有实体才有机会取得土地使用权。外国投资者可透过以下五种方式其中的一种获得土地使用权，那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个，基于投资目的而从越南政府处获得分配的土地。根据现行的条例，越南政府对外资企业提供有限度的土地分配，外资企业可以凭借其投资登记证获得土地分配，开展住房的建设，并在建设完成后用于出租或出售。在这种情况之下，获得的土地使用权上限一般为50年，但也存在根据相应投资专案的期限而在确定的情况。此外，外资企业有权转让出租、捐赠跟抵押分配所得的土地，也可将其作为资本投入合资公司，上面是第一项。第二种，向越南政府租赁土地，越南本地公司或外资企业均可向政府承租土地，并用于农业、制造和商业目的。例如呢， 建造基础设施、生产设施、饭店和度假村、采矿以及建设出租用住宅。此类土地租用期限为50年，但仍需相关投资专案的期限额定，承租人可以在租赁期间内申请续期，但延长时间仍以原约定的上限为准。承租人需缴纳土地租金，那租金自租约生效首日开始按年缴或者是一次性的付款。一次性的付款方式可以为承租人在土地使用权的使用上提供更大的弹性空间。换言之，一次性付清土地租金者将有权转让、出租、捐赠和抵押土地的使用权，并且可以将土地使用权作为资本入股合资公司。相较之下，按年缴这种缴纳租金的使用权人无法享有同等的权利，其所拥有的许可权仅限于转让、出租、抵押土地附属资产以及将土地附属资产作为资本入股合资企业。第三点，向经过政府授权的指定出租人租赁土地。外资企业也可以向越南政府授权许可的当地或者是外资开发商租赁特定的开发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工业区、加工出口区或高科技园区的土地。如前面所提到，承租人也可以选择一次性付清租金或者逐年缴纳租金。如果相关开发商他选择以年缴费的方式付费，那么承租人也需要以年缴费的方式付费。承租人可能还需要根据租赁合约的约定承担其他费用，例如管理费或基础设施费。另外，承租人也有权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第四点，透过越南合伙人向合资公司出资的方式受让土地使用权。越南法律允许根据企业法成立越南实体公司，在下列两情况下以土地使用权的价值进行出资。第一个，就是你该实体已经透过分配制度取得土地，并已经付清全额的租金。第二个，该实体已经透过租赁制度取得土地，并已付清完整租期内应当缴纳的租金。一旦完成出资的程序，该合资公司在权利上就享有该土地的使用权，等同于直接获得政府分配或者承租土地，而且已经完整付清所需缴纳的租金。该公司将所有权转让、出租、捐赠、抵押相关土地使用权，或者可以将土地使用权作为资本入股其他合资公司。那我们讲到最后一个方式，就是第五，透过购买完整的不动产或者包含土地使用权的投资专案获得土地使用权。透过购买不动产或土地使用权的投资专案取得相关土地使用权的外资企业，视为土地使用权从原先的个人或组织转让给该外资企业。另外注意的是，这种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方式仅限于国家出租且一次性支付全部租金的土地。
好的，这样听起来，只要有符合越南政府的规定，想要取得土地使用权，应该是可以合理期待的。那么我再简单帮大家复习一下刚刚欧文提到的五种方法。一，基于投资目的而从越南政府处获得分配土地。二，向越南政府租赁土地。三，向经过政府授权的指定出租人租赁土地。四，透过越南合伙人向合资公司出资的方式受让土地使用权。五，透过购买完整的不动产或者包含土地使用权的投资专案获得土地使用权。好，我们以上说明了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方式，现在要进到下一步了。在进行土地交易，在您过往的经验中，越南土地交易时有哪些比较常遇到的风险是可以提醒一下大家的吗？
好，谢谢你。有的，主要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法律风险。例如合约还没有被仔细审核，或者合约的条款不明确，比如说开发商不对预先支付全额租金的承租人支持申请并转让土地使用权，因此承租人承租土地后不能行使土地使用权。例如 不能抵押土地使用权或资产，或者开发商向国家租赁土地，按年度付款，但将土地转租给承租人，并在整个租赁期间收取一次性付款。承租人可能没有获得一次性付款的土地使用权证，即使他们的权利与承租人年度租金的方式相同，然而土地租赁合约可以被视为无效的。还有，如果开发商和承租人涉及与转让土地有关的任何诉讼纠纷的话，土地租赁合约可能被视为无效，因为开发商无权转让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上面这些风险主要还是因为合约没有被仔细审核，或者是合约的条款不明确。
原来如此，在人力成本高涨的年代，越南的确是一个极富前景的投资胜地，但相对投资人也可能会面临如我们欧文总监方才提到的越南土地租赁机制、合约等法律问题。安永希望能够在这个部分提供专业有效的协助及把关，让投资人能在贸易战受惠国之一的越南安心进驻。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感谢大家的收听 EY 税务轻松聊，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拜拜。